好，那我们今天是学到36课的第18课了，还是祷告的，关于祷告的一课哈，祷告和应许。那上一课呢，我们是学的是神儿女的祷告。首先呢，朱牧师讲到说，那第一重要的是要有儿女的身份，我们要确认在儿女的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儿女的心的祷告。那祷告最重要的是听，没有听的祷告对生命没有益处。所以要听到神的声音，第一要恢复的是儿女的心。但是呢，要能听得清楚，我们还需要对神的话，哪些是重要的，哪些是次要的，哪些是绝对的，哪些是相对的，哪些是不变的，哪些是可变的。哪些是永恒的，哪些是短暂的？在这个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要分清这个重要、次要、绝对、相对、不变、可变、永恒和短暂的要有一个分辨，我们要能分得清楚。否则虽然我们有了这个儿女的身份，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分辨不清的时候，我们会抓错重点的。就他举了个例子，他跟他孩子交代很多的事情哈，有些是他的重点的话语啊，有些他说啊，那你们也可以怎么样哈，所以那孩子他必须知道哪些是父亲看重的，哪些是重要，哪些是次要的，那么他到了有些情况发生的时候，他会抓住重点哈，如果没有分不清父亲看重什么，哪些是重要，哪些次要，我们会抓错重点，也就会。听不清神的声音，就听不，就是听不准了啊！如果我们对次要的东西太关注的话，那我们对神所强调的重点就会忘记，那我们就分辨不出来这个是神的声音吗？还是世界的声音？还是我自己的声音？我们就会分不清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信徒一直听不准哈，信徒一直听不清神的声音，到底是神的声音吗？那么当人听不准神的声音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还是按着自己的意念来听，或者不以神的看重为我的看重，那就还是会被这个世界的事情、短暂的事情、次要的事情或者没有价值的事情会所捆绑，就我们还是会被这些东西所捆绑哈。那神给他儿女的话中最重要的是他给儿女的应许。明白应许的人才明白，在每一个环境里面，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就神这个在这个环境中，他说什么？他的意思是什么？他的心意是什么？那照神的旨意求，我们就无不得着了。所以常常在祷告当中啊，在那个环境里面，就是查验神的旨意。然后他用约翰福音14章为例哈，然后时间关系，那这一段大家可以去读哈，总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按神的应许求，就给你们，这个也叫奉主的名求，就我们常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名祷告，就是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在求，我们是按着神的应许。把他这个应许宣告出来哈，就是把他这个你查验常常我们说哈，我们祷告当中就是我们哦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，我们把它宣告出来就好了。我们按着神的意思求哈，那就是奉主的名求。那如果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念求呢，那叫奉自己的名，那叫奉自己的名求。那当人把神的不变的话语放在心中。我们透过神的话来看这个环境，来看这个情况，我们也会得着圣灵的感动。就你心中是有神的话来反映这个情况的，我也是透过圣灵的感动来看，你就得着的是圣灵的感动，然后透过那个感动来看，也会明白神的旨意和目的。而神也特别像这样的人，就是你明白神心意的人哈，他会更多的显明他的旨意。会更多的跟他就多讲，所以他也是举个例子，好多孩子有一个孩子特别明白父的心意的，那他会跟他多讲，他会跟他多显明他的旨意哈，就像约翰福音这个约翰嘛，他就是神所特别爱的那个门徒，所以他特别明白，所以这个约翰福音他写下来。 就是他特别知道神，就是你常常知道神的心意的，神会向这样的人多显明他的旨意，就会多向你讲啊。而当人跟从的时候，会看到有证据发生，就会到看到有证据发生。你摸到神的心意，然后你跟从，顺服，就会看到证据发生。然后下面就是祷告和应许哈。那祷告者心中必须先有神所定的事实，就是我们祷告的人先要知道神定了一些事实是不变的，所以信仰一定是从一个不变的、绝对的。神所定的这个事实开始的，就这些是不变的。世界会这样变那样变，无论你的情况怎么样，你的条件怎样，你的感觉怎样，你的在世界上成功失败啊这些东西，上帝他所定的事实是不变的，所以一定是我们人在这个可变的这样变动的世界里面，我们一定是先心中有了神定的事实，我们才能听见神。否则，我们的判断就跟世人是一样了，比如说，我们就会觉得啊，没钱不好啊，车祸就不好啊，那我们心中没有神定的那个事实，凡事都有美意哈，那我们心中没就判断就会错，就跟着世界的人一样了，所以这个人讲什么你也信，心中没有毛，没有这个毛，判断反应都是随着环境来变去的。这个你听不见神，因为你听见都是环境向你发射的这些声音。那神所定的事实是什么呢？就有几个很重要的哈，神所定的事实就是慈爱公义的神活着，掌管一切，所有的事情都在他的掌管当中，所有的我们觉得好事坏事，他都没有失控，他在掌管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，他是历史的主角，他已经成就了一切，而相信。接受他是主，他是神，他是祝福的神。当我们相信接受他的时候呢，神，我是这样，他说就是说那个国家和地区就蒙神的祝福哈，我是这样想哈，就是神他是祝福的神，然后他是主，然后当我们心中有了这个事实。我们心中有这个事实，我们相信。所以神说：“哎，你信的是对的，有这个事实吗？”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相信他是历史的主角，我们相信上帝是祝福我们来到这世，他来到这世上来彰显神，来祝福万民和祝福我们。当我们相信的时候，神他说：“哦，你信的是对的，你这个信的是对的。”然后他就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，所以他就要让你这个国家地区蒙福，因为你相信他是祝福嘛，他就要来祝福。那么这个相信耶稣基督是主，他要证明这个信是对的，这个信是对的。然后他祝福给我们看哈，所以心中有此事实的国家地区就蒙神的祝福。那第三个就是圣灵内住在信他的人心中。并且24小时感动他。如果我们常常说我们听不见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圣灵的感动，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一个拦阻。比如，你说我听不见神，那么可能我们里面有偶像。比如你整天关注的都是偶像啊，或者是钱呐，或者是人呐，整天关注这些人的事儿啊。如果老关注这个偶像的时候，你当然听不见神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关注不对。所以如果我们听不见，可能我们心中是有拦阻哈。那或者我们里面老有一种自责的声音啊，老接一种内疚感呐，老觉得我做得不好啊，老觉得我有错啊，老在这种内疚哈。那可能你常常在接魔鬼的声音，你常常在接魔鬼的声音，当然你也就听不见神的声音。你也不知道什么圣灵的感动哈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不见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拦阻，里面有太多自己的欲望，或者，有太多魔鬼的声音。那第四个就是神有绝对的计划，也有他自己的方法。那么他的计划，绝对计划呢，就是他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国。那这个国里面就是永远的有个君王，耶稣基督要被高举，然后也为这个永远的国。他要得着他的子民，他的子民，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 而上帝这个计划是一步一步在实施。那他的方法是什么呢？他的方法就是神为的方法，就是他在带领每一个人，他一步一步的，他在实施这个计划，他在拣选，他就拣选，然后他带领。那么人呢，就是要有回应。我们要有回应，我们愿意接受他的带领，我们也明白他在我们身上在做什么。那实际上是神为的方法，神在做，我们就是在听，在看他在我身上做什么。啊，第五个就是公义和堕落的天使继续在做工，就现在公义的天使和堕落的天使一直在人的生命中做工哈。那公义的天使就是顺服神的天使，他也是按着神的旨意在做工，在人的身上做。堕落的天使，就是悖逆的天使，他是按着自己的意思在做，他也在人的身上在做，就让我们靠自己呀，让我们这种接受这种意念啊，这就是堕落的天使在我们身上在做工。那人的生命，第六个就是人的生命是这个战争点，人的生命就是公义天使和堕落天使在做工的这个战争的点，是焦点是在人的生命里头。那上面这六个呢，是灵界。神所定的事实，那下面是讲到人，讲到人哈，那人当中有信与不信的，那一种人就是属于亚伯的，是信耶稣基督的宝血，跟从神的，那另一种呢是属该隐的，是不信的，他也是杀害神的子民的，那神借着这个历史，这个历史的进程，他一直。在得着属神的子民，所以这个地上发生这个那个的这些事情哈，其实神是借着这些事情哈，他得着属神的子民，一直到人满为止。我就想起啊，我那个南京的那个同事，就是疫情，哦，他就知道他不行了，然后他现在就很谦卑。每天读经啊，那所以所有的事情，疫情啊，这些事情发生啊。其实神在这个中间要得着很多，要降卑人，他要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，他要得着他的子民。好，那第八个就是人的日子已经是被定的，我们人在世的日子是被定好的，我们是用这个短暂的时光来换取永恒的冠冕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就是我们要珍惜这个光阴，这个光阴是短暂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定好了嘛。你都定好了，不是你永远活下去啊，所以那个时光是短暂的。那我们如何在这个短暂的这个时光里面去换取永恒的冠冕，这个就很重要了。因为灵魂一旦出了这个身体，也不能得救了，也不能再得冠冕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其实，在地上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也是在为天上，在得天上永恒的这个冠冕。那地上的生活是为了永恒，地上的一切。都是为了得天上永恒的那个公义的、不衰残、不毁坏、圣洁、喜乐的、荣耀的冠冕。这地上的生活是为了永恒。第十个就是神今日呼召人，使用他的条件、经历、关系和时光。他今天呼召我们，并且他也用我们这个人在地上的条件。你的经历呀，你的关系呀，你的恩赐啊，你的时间呐，上帝呼召人也用我们地上所有的这一切哈，来容神一人建国，他就用我们现在的这些，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的，也不要有什么自卑感呐，或者是埋怨啊，觉得这个条件不好啊，哎呀，我这个长相怎么这样啊，我的经历怎么是这样啊，我的条件怎么这样，你不要埋怨。我们这一切，上帝绝对不会让我们所经历的一切，无用的，好像白费了一样，不是？无论我们成功失败，都能为神所用。所以，基督徒不应该自卑，也不要有埋怨。那总之就是，人的祷告一定要有事实，心中要有事实，我们才能听到神的声音。我们心中才能分辨绝对的、不变的。啊，永恒的、重要的和那些次要的啊，那些短暂的哈，我们要有这样，你能分辨了，我们才能听对神的声音。那 下一个大点就是讲到与神立约啊，就是讲到这个应许了，就是在这个大的事实里面哈、啊，上面这十个就是大的神所定的，这些是不变的，在这个大的事实里面，这个大计划里面，然后上帝呼召我，跟我立约，神与我立约，那约就是应许，就是神要成就的应许他应许的，他要给我，他要成就的，那他呼召我与我立约。人必定要有这个应许，才能在祷告当中听到神的声音。就是我们知道神的目的，神在我生命当中要成就什么啊？他与我们立约，我们才能听见神的声音。而上帝是用他全部的生命来成就这个约，而人是用他的生命，人用生命来信。我们这个一生啊，就是信的过程。神用全部的生命来成就这个约。我们人是用生命来信，我们的责任就是信，就是信。那这个约呢？神与我立约哈，有两个部分，与我立为两部分。那么这个约有两个大的部分哈。第一个就是神的约，就是他要成就什么呢？就是四大福音化，就个人、家庭、地区、世界的福音化哈。那么个人福音化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人被福音转化，被福音成圣，我们的生命 因着福音越来越像耶稣基督，有神的生命圣洁，这个是个人福音化的第一个部分哈。那第二个就是神用我们的生命要祝福万民，就是我们是万民的祝福。神用这个，我们的生命要去得着更多的子民，祝福万民，然后成为大国。那么然后就是家庭福音化，家庭福音化。那么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一个个人被福音转化，然后这个家庭是以神的计划为目的的，是以神的整个计划为目的的。就我们整个家庭是以神的计划为目的，然后这个福音进到家人的生命里面，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，生命被福音转化哈，这个是家庭福音化。然后就是地区福音化，就是有很多蒙恩的这样的家庭走在一起。然后就建立教会，就这个地区啊，越来越多的蒙恩的人。然后世界福音化，就地区的这个工作继续的扩展，然后就是世界带来这个世界的福音化。那个这个应许呢，它第二个部分就这个约的第二个部分讲到这个四大福音化，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成就，不是靠着人来做，是神为的方法，是神在做。那神的方法就是。神的同在，神的引导，神的应允，然后神赐权柄，就是神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与我们同在，然后他在凡事上引导我们，所以是神在做，他在凡事上引导我们，所以人不是我们人努力为神做什么，不是努力为神做什么，而是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发现神的引导在哪里，就这件事情上。神他一定有一个引导，这件事情不会是偶然。那么他的引导在哪里呢？那么我们知道了这个引导之后，然后我们求神会应允的，这也就叫按着神的旨意求哈。我觉得我发现就是我现在就特别特别就是每一件事情一发生。我先求就是哎神你的心意是什么？哦，你是要光照我的罪吗？还是显明我还有什么地方不幸，或者是不是又在光照我在靠自己这个事情，我是不是要等一下？所以我们就祷告当中就查验这个神是怎么样在引导哈，然后那个时候你祈求他会应允的，就像我帮那个小姐妹她们买房子哈，我觉得我非常明白神就是这个他的心意，他在引导他能够经历。神是起死回生的神，我就很清楚，神下一个阶段要做这个啊，那我就求神，你放一套房子出来，你放一套房子出来哈，我们一起来经历神。还有比如说哈，有一件事情发生了，你是求神改变你的家人，还是求主啊？这件事情发生了，你是要让我得着更多的忍耐，就是你要把忍耐赐给我。 那么当我们哪一个是神的旨意？一个是求改变家人，还有一个是求改变我，让我更有忍耐，神给我恩典。那么后面可能就是神的一个旨意。那你这么求说主啊，你不用改变他，你先改变我，那神会做，他给你应允，他就应允你，然后你就发现你更有忍耐了哈。所以他说哈，我自己在这个地方想到哈，亚伯拉罕在等这个撒拉信心成长的，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信心，但是撒拉的信心还不够嘛，他在等这个撒拉的信心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哈，其实他自己的忍耐也就做成了在亚伯拉罕的身上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环境，很多时候实际上是神要把他的性情做在我们的身上，比如忍耐呀、怜悯呐，神知道我们都没有，他就把一些难搞的人呐、刚硬的人啊，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实际上，神的心意、他的引导是要把他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身上哈。那第四个就是他会应允啊，他会应允我们，然后就是他赐给我们权柄。他赐给我们权柄，比如说他应许我们手能拿蛇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就有权柄，你可以奉主的名去为人赶鬼啊，或者是你很容易明白神的旨意啊，这都是有权柄啊，你要传递神的话语啊，这都是神要赐给我们的权柄。好，那按着应许的祷告，按着应许的祷告，是明确的，也是具体的。也是实际的与神交通，就是这个祷告不是只是一个泛泛，它一定是很清楚、很具体的、很实际的，在每一件事情上面，我们与神交通。当然按着应许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明白神要做什么，你就能得到一个确定的心，也有一个具体的、实际的答案。哎，就这件事情上，你会有一个明确、具体的、实际的答案的。所以 他说，祷告的重点就是查验。查验而顺从就叫祷告，就是神在带领，神在做。那我们的祷告，我们当然主要就是查验了，他的美意是什么？这件事情他的计划是什么？这件事情他要提醒我什么？那我能做什么？可能有的时候是等一下，或者是交托。哎，这件事情我不能查验一下，我不能，那我就交托，就交托哈。所以我们是每一天都要查验神他是怎么安排的，而不是随随便便的过每一天，不是这种啊，我们按着自己的意思每天随随便便的过啊。其实每一天都要查验这个时间怎么安排，神的带领是什么，今天神让我做什么。那按着神的应许祷告的人呢，他的人生也是有重点的。所以就说你每天祷告，如果是查验的人，他每天我们的每天的生活，你会能分辨出来哪些是重要的，哪些是次要的，不是随随便便的过日子哈。今天这个人让你干这个，明天那个干那个，而是我们在祷告当中就知道我们今天是有重点的。所以他说什么叫实际具体的祷告呢？就是你是有重点的。我们的时间、我们的精力、我们的金钱是花在重要的事情上，是花在重要的人身上，是花在重要的地方。因为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我们要做了啊！那每天到底哪个是神的意思？就是当我们有神的应许的话，我们就生活是有重点的，我们的知道哪些是重要的。我现在就是在学这个功课。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在学人工，因为每天有太多的事情。今天这个人有个电话，明天那个人有个要求，我现在有的时候就去，哎，这个事儿我现在学习，哎，不做啊，不做这个事儿，放着啊，等着哈，放到明天啊，后面啊，因为我是蛮着急的，恨不得一天要做8件事的那种哈，什么都想做哈。其实现在就是要学习，查验清楚，这个是重要的，把这个事情做完，其他的再说。就这样哈，那按应许的祷告也是寻找主的应允，就他会应允我们的祷告。那我们祷告，我们也顺从之后呢，我们要寻找主的应允。人的问题就是神已经应允我们了，人看不见，又按着自己的意思活，也看不见哈。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那个姐妹她买房子，然后我们就祷告，我的祷告跟他一直说交托呀，因为我知道他那个钱嘛要亏钱，卖那个房子，他觉得要亏，所以那个重点就是我们就是祷告交托，然后看哎神应允了，神那个祷告他交托，他真的交托，他说第一个星期 他卖房哈，第一个星期他很紧张，哎呀，有多少人来看房啊？有多少人来看房哈、啊？然后就没人来看，第一个星期就没人来，然后我们就又祷告，完全交托，不要被那个数字影响。所以管他呢，卖多少是多少了，反正神的旨意就按照旨意卖吧，是多少就是多少了，不要为那个金钱在那上上下下了。然后那个姐妹她说，她就完全的交托了，哎，然后第二个星期就很多人来看，然后马上就卖掉了哈。所以神是会应允我们的，我们要留意神的作为，留意神的作为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的祷告，哎，为一个人祷告，哎，神真的做哈，我们真的交托。我有好多次就是，我真的交托，马上我就发现，哎，神就让我看见，或者让我知道他有改变了，他有改变了，对，他有，我就知道啊，哦，那个祷告真的蒙应允了，就是我交托嘛。我觉得现在我就是我越交托，我就越看见神做，你越敢交托啊，实际上是信心就长了。那实际的祷告呢，也必带来爱的对象，因为神也是一直要在我们生命中做成，让我们学会爱嘛。那就必带来每天实际的你有爱的对象，不是一个空泛的啊，我要爱人呐，爱人呐。那你实际的祷告一定会带出你今天实际要爱谁。他会安排让你去操练爱的对象的，所以这是实际的祷告，不是一个泛泛的口号性的。那么在祷告当中，就寻求一些实际的方法啊。今天让我爱孩子，比如说今天爱让我爱姥姥，今天让我爱孩子，那我今天怎么爱他呢？也要从神的寻求一些实际的方法，所以很具体了，祷告都很具体了，就很实际的。他说，比如说哈，比如说你跟孩子，你为孩子祷告，然后你寻求爱孩子的方法的时候呢，你可能神会说，哎，你跟他一起来祷告，你跟这个孩子，你说爱孩子，我们就是为孩子祷告。他说，不如你跟他一起祷告嘛，你跟他跟孩子一起祷告，然后让他一起来经历神，让他来一起来经历神哈。那爱应许的祷告也必带来真实的悔改。和你的方向就改了，有应许的悔改，洗净是不一样的，会带人转向神，对，会带人转向神，他会对罪的这个认识，哈，就这个悔改是有深度的，不光是一个行为上的啊，我今天骗人了，我今天怎么样了，而是我们那个有深度的对我的罪的那个深度，那个原罪，我们更加的认识，也带来一个真实的转向神，那有按着应许的祷告，也会越来越有权柄、有智慧。就越来没有权柄。什么叫没有权柄？没有权柄的祷告，没有权柄，就是一直研究那个问题，就是总是去摸那个问题。那个在灵界里头没有权柄，那在权柄是在灵界哈，也就是当我们先求神的国。神的意，我们有神的眼光，有神的关注，有神的生命，有神的那个目的在我们的心里的时候，那很多问题是神为你解决的，那就要有权柄，你就越来越有权柄，有智慧哈。很多就是你越来越有智慧，你知道有些小的事情你不用去碰的。他就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夫妻呀、一些小事儿啊、吵架呀什么的。你不要老想着要解决这个事儿，老去解决。有的时候你就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，过两天，哎，两个人就被神生命更新了，眼光不一样了，哎，有些事情就能处理了，然后两个人就和好了哈。所以，有智慧、有权柄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的那种小事儿来找你啊。就很多时候人就是被那种麻烦的小事儿捆绑着，其实越有智慧的人知道哪些事情是你不用去处理，那是让神来做，越来越以生命、以关系为重，得着神的眼光、神的智慧、神的生命。对，这是今天哈这个祷告和应允，应许带来的这个实际的、具体的、明确的与神交通，在我们的每件事情上。对，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操练的，每一件小事上，我们都明白神的旨意，也知道神让我怎么样做，也寻求他的智慧，然后他的方法，他都会帮助我们。好，那我今天的这个概述就到这里。